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1月18号礼拜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军部突然谈斗争新关口的背后。11月11号，中共军部和中共国防部网站开始发出系列文章，题目是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重心推进政风反腐败系列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11月14号的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破除盲目乐观的速胜论。11月16号的第四篇文章题目是破除消极悲观无望论。中共军部竟然谈论反腐败无望，而且又一次说面临斗争新关口，背后的肃杀之气扑面而来。11月16号，中共军部发表题目是破除消极悲观的无望论。文章说，党中央、中央军委严肃查处了何卫东、苗华等贪污腐败分子，有力消除了重大的政治隐患。但有一些人产生疑惑和忧虑，说腐败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不少人对反腐败缺乏信心，感到无望。中共军部突然自己披露说有人对反腐败感到无望，似乎是崩口人忌崩口碗，更合理的可能是对反腐败感到无望的不是少数人，质疑腐败屡禁不止的亦不是一些人，而是军队内的大多数官兵都在这质疑，都感到无望。所以中共军部的文章才不能够不公开地谈论这一敏感话题，并且称这个为消极悲观的无望论。文章还说，无望论的危害是在于顿挫信心、涣散斗志，甚至为腐败分子提供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法不责众这个词无意中泄露了军队腐败的真相，军队里面的多数军官恐怕都已经是腐败分子，他们不希望下一步的反腐败案件落在自己头上，或者说不希望那些已经落马的军官再牵连到自己。法不责众正成为中共军官他们的普遍心态，应该在这里明里暗里地呼吁就这样罢手啦。文章表面上似乎是在这里谈论破除消极悲观的无望论，实际又是在这里给一些军官一个定心丸。文章说，被查处的这些人在军队中只是极少数，现在查办的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十八大之前延续而来的，既是增量亦是存量。法不责众和极少数是自相矛盾，增量和存量同样是自相矛盾。如果说何卫东、苗华等案件是中共十八大之前延续而来的，就等于说现任中共党魁和之前控制军队的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早就同流合污了。这样的讲法更加似是在这里故意令现任中共党魁、军委主席难堪。文章开头提及党中央、中央军委严肃查处了何卫东、苗华等，故意忽略了中共党魁，似乎同样是已有所指。文章最后说，军队反腐败不止步，要打赢这场输不起亦决不能够输的重大政治斗争。这个等于是在这里将争夺军权的政治斗争公开化，何卫东、苗华等案件牵连的其他高级将领和军官会继续被针对，包括一手提拔他们的人，但更多愿意重新站队表明态度的军官应该是属于法不责众之列。11月14号，中共军部发表文章破除盲目乐观的速战论。文章说，反腐败斗争不能够速战、速决、速胜，并且说彻查何卫东、苗华等军队反腐败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不意味着可以不其功于一役。可以预见何卫东、苗华等之后仲将会有高级将领被宣布处理。文章亦讲，不能够指望一朝制胜。 文章仲讲，军队反腐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关口，形势严峻复杂，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反腐败成果就可能前功尽弃。这个表明中共军队的不同势力仍然在度较量，目前占据优势的一方继续感到很大的阻力和压力。文章仲讲，腐败和反腐败较量仲在度激烈进行，一些流毒积弊远未肃清，影响政治生态的消极因素仲未跟随。中共军部和中共国防部发出的这一系列文章，更加似是暂时掌控军队的一方向对立或者是潜在对立的一方发出了战书。文章仲说，要登绝顶莫迟路，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亦决不能够输的重大政治斗争，要拿出而将正勇追穷寇的狠劲，半步不退让。军队内部的斗争直接上升到了登绝顶的高度，暗示这一政治斗争已经超越军队本身，直指中共最高层权力的归属。中共四中全会之前，中共军队自行抛出了何卫东、苗华等的处理结果，颇有逼供之意。四中全会上，现任中共党魁的头衔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后，中共军部的文章就说要登绝顶，这个更加似是对中共党魁再次发出的挑战。而张正勇追穷寇所指的就比较普通了，但是半步不退让，难免令人想起2024年10月习近平考察安徽桐城市六尺巷那时的话，他当时有感而发地说，让他三尺又何妨。现在实际掌控军队的人发出的声音则是半步不退让。11月13号，中共军部发表文章，反腐败斗争越彻底，攻坚百年越托底。文章说，军队发生腐败就会丧失战斗力，不打自夸，并且说何卫东、苗华等案件对军队的影响是现实的、直接的，损害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但绝对不能够回头。中共军队主动承认内乱令其丧失战斗力，会导致不打自夸，但又说这个是一场解决党指挥枪的根本性问题的斗争。11月11号，中共党部发表文章，严于高于地方，走在全党前列。文章说，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并且说如果不将腐败分子清除，强军胜战就是一句空口讲白话。过去13年里面军队腐败案件不断，这句话等于是承认强军口号一直就是空口讲白话。这个似乎就是在对现任中共党魁军委主席的某种否定。文章最后还说，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军队的反腐败文章大谈天下治，超出了反腐败的范畴，超出了军队的范畴。文章同样讲，反腐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关口，形势严峻复杂，亦同样话半步不让。中共军部的反腐败系列文章自称会丧失战斗力，不打自夸，亦话强军是空口讲白话，竟然谈论反腐败无望，仲一再话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关口，并称之为决不能够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又不断咁讲半步唔退让。四中全会唔到一个月之后，北京难以维持政治假象，中南海围绕军权争夺的高层内斗恐怕将进入一个新的关口。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到朝早起身比较难喐，日头容易觉得没精神，夜晚亦瞓得不是咁安稳。在中医的理论里面，经常用血气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补气十八味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十八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 有使用者回馈话，搭配规律作息同均衡飲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的精神比较稳定，比较冇咁容易攰，手脚亦冇咁冰冷，夜晚更加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亦唔好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充一啲换季元气，可以去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婉儿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是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胡春华出席三龙座谈会，报道现异常。中共四中全会之后，尽管在表面上并未好像外界传闻咁高层出现变局，但是会后仍然有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的权力继续被弱化。比如他出席福建南入列式，出席全运会开幕式的规格被降低，习家人马西安书记方鸿惠落马，帮助习家扩建习仲勋陵墓的吉林省前书记景俊海近日传出被查等等。同这个相对的是被胡锦涛指定为隔代接班人，现任中共全国协会主席的胡春华，就有了不同以往的待遇。比如全会之后，李强等政治局高官依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习文章，而且并非政治局委员的胡春华阐述学习全会精神和“十五五”发展的文章，居然先于李强和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其他常委的文章先发表。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呢？更加奇怪的是，胡春华的署名文章口吻亦不是几符合他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有分析说，他更加是似个上位者。如果外界对上述迹象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不妨看下近日关于胡春华的一则新闻。据中共政协网报道，11月11号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召开2025年的三农工作对口协商座谈会。胡春华出席会议，和前三年报道相比，今年的报道有一个明显的顺序不同。今年在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介绍了相关情况和下一步考虑之后，报道讲的是十几个委员分别就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推动农产品、保供和农民增收等多个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有关部门人员一一回应等。在这个之后，报道才提到委员他们认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跟住之后的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2024年10月底召开的同样主题的座谈会上，胡春华和另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秦博勇出席会议。新闻在祝卫东介绍完情况之后，报道的是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的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推动贯彻落实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和批示精神等。之后先至是十几个委员提建议，同埋同相关部门负责人互动。报道里面冇提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在2023年11月初召开的同主题座谈会上，仲是胡春华、秦博勇出席会议。报道仍然是在祝卫东介绍情况之后，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的指示思想，之后先至是十几个委员提建议的环节等。2021年和2022年的座谈会的报道顺序基本和2022年是一样的，都是习近平排在委员的之前。按照惯例， 政协副主席参加呢个座谈会系要讲话嘅，但胡春华喺参加嘅三次同一主题嘅座谈会中都冇讲话。2022年嘅中共二十大，胡锦涛被公开强制带离会场，习近平成功第三次连任，胡春华连政治局委员都冇当上，仲被踢到去政协担任闲职。所以2023年嘅胡春华正处喺低谷中，就连参加个座谈会亦要有另一个副主席喺旁边监视，仲被剥夺咗讲话嘅权力，内心应该系几难受㗎。2024年7月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嘅消息之后，中共高层开始角力，王沪宁掌管嘅政协仲喺度力挺习近平，所以会议报道同2023年嘅唔同系比较少。胡春华仍然唔可以讲话，仍然需要另一个副主席陪同。但最为重要嘅系报道多咗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呢个其实系习近平嘅权力喺度被弱化嘅一个信号。到咗今年同样嘅会议上，陪同胡春华嘅副主席唔见啦。胡春华虽然仲冇讲话，但报道顺序旨在淡化习近平已经非常明显。对于习近平的论述只是学习贯彻，落实的还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这样的变化和胡春华地位的变化或者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胡春华的高调是之前两年没有的，出外访问，出席重要会议，尤其是他多次到各地调查研究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关系到中共基本国运的头等大事，胡春华在这方面的频繁关注并不简单。尽管没办法肯定胡春华未来在变局中是不是会取代习近平，但是习近平除了丧失军权，党权应该亦已经在这里被弱化，因为报道里面连政协委员的建议都可以排在习近平的指示前面。习近平的地位到底怎样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